好，各位弟兄姐妹、牧者同工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至上》第二章，是蛮长的，55节，而且都是人的名字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从第二章开始，《历代至上》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他的这些经文，特别是焦距，并且列出了以色列12个。儿子的家谱、哦、那我们看到他们怎样是从一个单个的一个家庭变成了一个民族，那神的选民造就他过去对以色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他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是要好像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子的多起来哦。所以神他就接着这一批，我们看到其实是满了残缺还有软弱的这些选民，他赐福了给透过他们来赐福给地上的万民哦。而在其实在今天经文第一节里面开始，他讲到以色列哦，那以色列是神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雅各他所起的名字哦。那其实以色列就是代表着神的拣选，所以回归的百姓他们未来的盼望其实就是在于神过去的拣选。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这卷书的作者他只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来称呼雅各，以强调他们选民的这个身份是神所亲自所拣选。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章经文，他其实就讲到犹大的后代。那从中呢，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并且还有神的纪念哦。所以就算是这个犹大，他其实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很小，来自一个很小的一个支派，或者我们当中有如果看当中的一些名字的话，也有一些的外邦人哦。那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亲自的拣选哦。那神亲自的拣选，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犹大的后裔哈。那我们看到透过犹大的后裔，我们看到神他是无条件的拣选，在第一到第八节的经文哦。那因为他当中有蛮长的，而且都是人的名字哦，所以我怕等一下读到完大家都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就不会去读到当中的经文，所以你们自己看圣经哦，我就在一边分享他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些信息哦。所以在第一到第八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就介绍了以色列的所有的儿子哈，所以这边有从流便啊一直到亚瑟等等哦。那如果我们了解雅各他的这个家谱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流便他本来是长子，流便他是长子，但是可惜他因为犯了乱伦的大罪哦，所以他就失去了最好的祝福。而第二个儿子西缅和第三个儿子利未，因为他们残杀事件人，就令整个家族蒙羞，所以我们就看到排行第四的这个犹大，他就脱颖而出，他就承受了最高的祝福、哦、就是我们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犹大他的后裔就有人会做君王。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犹大他不是以色列的长子，然而在以色列众子当中呢，先述说犹大的后裔的族谱哦。所以这就如法勒斯他不是犹大的长子，而大量的篇幅就却是记录着法勒斯的族谱哦。所以他就重申，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重申了长子并不是天然的继承人哦。所以我们通常会想说啊，长子一定是那个继承人，但是这边就带出不是的，神不会以长子有罪而无罪哦。就是说好像流便他犯罪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他是长子，所以神还是继续，其实没有的。那同样他这里也强调了大卫的拣选如同犹大法勒斯被拣选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 并不是因为说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做过什么东西，而是出于完全都是出于神的爱哦。特别是法勒斯的拣选，我们更能够看出被神所拣选并非是神看某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品行在当中哦。 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而且也是信实可靠的。那就连这样一位满了残缺的犹大，因为我们知道，了解犹大的话，我们知道他也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好东西，就是因为他，本身也犯过罪，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神却还是拣选他，然后而且都可以成为大卫王和弥赛亚的祖先哦。所以我们可见神的救赎计划并不是因为仰赖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还有他的努力哦，而完全是根据神奇妙的恩典和还有神的全能哦，就是在历代志下六章十五节所讲的，神他亲口应许，他就亲手的成就哦。然而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也记述了两个恶人哦。那在第三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犹大的长子耳，圣经没有记载他做过什么。只是说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然后耶和华就使他死了。所以 这里就提醒人不要行恶，不要犯罪，因为神他是会追讨我们的罪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做某些事情我们隐藏没有人知道，但是其实神都看见哦。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在记录在第七节的亚干哦。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就知道，他在耶利哥，就是他们攻打耶利哥之后，他在耶利哥他就看见并且贪爱，还拿了神禁止的物哦。而以致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就连累以色列人打败仗，当中就有36个同胞在攻击埃城一战的时候就死亡哦。所以这里他其实就特别强调，亚干犯罪其实是会连累以色列人的，所以一人犯罪是会连累许多人，那一个人的罪会牵连整个的民族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很常听到有人就这么说，然后叫可能是对一个人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就你不要吸毒也好，不要抽烟也好，你不要做这些事情也好，那可能对方就会跟你说，哎呀，我做事 我一人当就可以了啊，反正被抓也是我一个人抓。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不是私人的事情哈，是跟别人无关的。那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只有自己去承担，其实我们周遭的人都会受影响，都会受到牵连。就好像军发传道讲就好，他过去因为犯罪吸毒，他觉得说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那我被抓什么也是我个人的事情，跟其他人无关。但是当他被抓的时候，当他真的是被审判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发现说，原来他是牵连周围的人，就是他的父母亲，他的家人，就是他们会担心他，他们会很伤心啊，这些等等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其实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承担而已，其实真的是会影响跟牵连到许多人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他的拣选不只是无条件的，那神他的拣选其实是由他来主导的，在第九到十七节哦。那第九节这里讲到法勒斯的儿子西斯伦，那西斯伦是大卫的直系祖先哦。那西斯伦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是耶拉灭，但最重要的是二子兰。那所以就讲这边就讲到兰的后裔哦。那拿顺他是出埃及时候犹大支派的族长哦。那他的妹夫是第一任大祭司亚伦，而这边十一节他这边提到撒门哦。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撒门他的妻子其实就是投靠神的耶利哥的妓女喇合哦。而波阿斯啊，大家也应该也蛮熟悉，波阿斯的妻子是投靠神的摩押女子路德。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联想到 神对投靠他的那些外邦人的悦纳，神还是接纳他们，不是看他们为外邦人的这样的身份哦。而另外这一段经文，他其实也引出了大卫家。我们看到他讲到大卫的哥哥啊、姐姐的家族，还有大卫他自己的家，组成了大卫的家，甚至是成为犹大国的一个有权势的万族哦。然后最后他带出大卫哦。那其实根据撒母耳记上16:10-11，大卫他是应该称为第八，他是八子，就是说他是排行第八的，但是他在这里却称他是排行第七的。他说 他这里就是说第七子大卫，在15的时候。那可能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可能是他前面有一个兄长可能早逝了，所以就没有把他排进来，所以大卫就变成第七哦。那大卫他被神拣选成为神在地上建立的国度的第一位的君王。那我们也知道说大卫的苗裔哦，就是之后我们看到拿撒勒人耶稣也是他的后裔，成为神在地上建立的国的永久的君王哦。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记载大卫手下的几名大将哦，他们其实也就是大卫姐妹的大卫的姐妹洗鲁雅的三个儿子亚比塞、约押跟亚撒黑。那他们这三名大将都是非常忠于大卫的哦。所以其实我也想要讲的就是在前面我们就看到从第一节开始到这17当中到15当中，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它其实就很简洁很明快的，就是单刀直入的把神的这个拣选都完全的显明出来，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从以色列的12儿子当中他拣选了犹大，而不是长子这个犹便，他拣选了犹大，然后他又从犹大的5儿子当中他拣选了法勒斯，也不是长子。然后我们再看到再从法勒斯的3儿子当中他拣选了西斯伦，然后一路就拣选下去，最后就是从耶西的7儿子当中拣选了大卫来做国度的君王哦。而这一连串的拣选，我们看到既不是根据人的功德或者是成就啊，也不是因着人的行为跟配合，所以我们不可以对神说：“神啊，哎，错了，神你选错了，你看你不应该拣选犹大的，你不应该拣选那些有祖先有外邦人的背景等等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神是那位的主导者哦，他就是创造万物的神，那拣选其实完全是出于他的。就好像说我们在职场上，那我们的老板可能提升了一个，可能他才进公司2-3年，可是我是在公司做了5年，然后老板要提升他，你说不公平，你不可能对这老板说你不可以的，是老板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应该要提升我，不是他哦。所以因为老板他是完全的有那个主导权在当中，他是完全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所以同样的神也是完全按着他自己的心意，他有这样的主导权去拣选他想要拣选的人哦。那接下来我们就从第18-55来看哦，就是18结束哦，都是他其实都是在述说西斯伦的后裔哦。首先就提到西斯伦的儿子加勒的后代。那在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他是怎么的来预备哈、哦、他的拣选当中，在18-20。那18。西斯伦的儿子加勒又名基路拜、哦、是西斯伦的三子、哦、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勒他不是那个探子跟约书亚一起进入到探地的那个加勒、哦、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那加勒的后代呢，他特别提到户尔和比撒列。那加勒的儿子户尔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听刚讲到这个户尔的时候，那这个户尔可能就是以色列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跟 亚伦一起扶住摩西双手的那个助手，哦，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亚伦跟户尔他就扶住，这个摩西的手，不然摩西的手下垂，哦，这样子的话以色列就能够打胜仗，哦，所以，传统，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他是摩西姐姐米利暗的丈夫，哦，所以户尔是米利暗的丈夫。而户尔的孙子比撒列他其实是被神耶和华提名选召，要帮助他是帮助摩西建造耶和华的帐幕，哦，所以我们会发现加勒的家谱他要在长子，耶拉灭的家谱就是25节之后他才详细的数算，哦，那之所以那为什么他在这边又突然间先讲这个，关于加勒呢？那相信可能是为了在提到被神拣选建立国度的大卫之后呢，他立刻引出就是被神拣选建造会幕的这个比撒列，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一个国的兴起跟这个会幕被建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建立如果说没有神的同在在当中的话，其实就很快就像世界的其他，他们周遭的 那些的王一样，他们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一个所谓的国家，哦，但是呢神他这边就凸显了当你要成立有一个王的时候，那其实会幕也要有神的同在在当中，哦，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家族他是蒙神拣选赐下圣灵与智慧来建造会幕的，哦，所以他就看到说国度跟圣殿的起头就是从这里开始，哦，然后我们也看到最后是在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合而为一，哦，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自己有预备，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希斯伦的另外一个儿子希各的后裔。那在讲述他的后裔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有挑战的一个拣选，哦，在21到24节。那21节的这边说马吉，哦，马吉他是马拿西的儿子，他的后裔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那希各的儿子亚尔定居在约旦河东的基列，他就算作外祖父马吉的后裔，所以他的后裔被称为马拿西的子孙，而不是犹大的支派，哦。而22节基列地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国度的征战，哦，因为大卫他曾在基列地与亚门人、亚兰人还有约沙龙征战，哦，而基述人呢，他是约旦河东与基列毗邻的民族，就是与这个基列王的女儿玛加为大卫所生的亚沙龙，几乎颠覆了大卫的宝座，也迫使大卫逃亡到基列地来藏匿，哦，而亚沙龙的女儿也是叫玛加，她被罗波安所宠爱，而且她带头在南国制造了这个偶像，严重的败坏了罗波安还有亚比亚两代的犹大王，哦，所以当讲到这个基列地还有基述人的这两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会让人家想到就是大卫的国度曾经面临很一系列的有一系列的这个挑战，哦，而在那时候所埋下的这些隐患最终也导致犹大的王国。所以这里我就想让我们看到说神他所拣选的人，哦，不是不会遇到风浪还有挑战的，但是每一次的这个挑战呢其实都是在提醒人要更加的来去倚靠神，哦，那过去我们看见神他所拣选的子民许多都是在挑战当中失败，是就好像第一个王扫罗王啊这些很多这些他们都经历失败，然后最后 面对神的审判，哦，然而呢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他是不断的给他们机会来回转，使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应许当中。那今天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我们需要来 依靠他、哦、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紧紧来抓住他而不偏离。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拣选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帆风顺，哇，就很开开心心在世上过完我们在世的日子然后就回去见我们的神。不是的，我们虽是信主，可是我们还是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是依然会面对许多家庭也好啊，职场上也好啊，各方面这个整个世界的动荡的局势其实都会影响我们，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很大 的挑战。但是呢，最更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是否在这些挑战当中我们还能够看见神，我们还可以紧紧的来抓住神，并且相信神，今天虽然我在面对这些的问题，但是我知道说你是那位掌权者，我们可以来依靠你去胜过这一切、哦、所以我们要经历，我们要继续的来不断经历神的能力，并且持续在神的应许当中，在就算我们在这样很多挑战的环境里面、哦、好，那然后我们就来看到、接下来经文就是讲到西斯伦长子耶拉灭的后裔。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信实的拣选、哦、在25-41节。那在大卫的时代，耶拉灭的后裔定居在犹大南部的旷野、哦、那耶拉灭后裔的家谱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他在这里有3次的提到、有人没有儿子、哦、在30、32-34节、哦、那我们要明白说以色列人若没有儿子，其实这个家族应该意思就是说从此就会消失了，因为他没有的继承嘛。本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也不必记录在家谱当中，他是不需要被提及的。但是呢，这份精心选择的家谱却偏偏纪念了这3个没有儿子的人，并且让没有儿子的世商、哦、在第34节、哦、他竟然重新有了后裔哦。那34节说世上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但是呢他的女儿和埃及仆人所生的后裔却被当作他的后裔来这样子的详细的数算、哦、所以就是在34-41节那边其实 都是在讲他的后裔、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信实还有他的慈爱被显明出来，他其实也是再一次的显明外邦人在神救赎计划当中的位置，甚至连神百姓曾经的仇敌、哦、这个埃及是神曾经 的仇敌，百姓的仇敌也是可以被神来改变来接纳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在神全能的、保护之下，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19:24曾经说过，以色列必于埃及亚述3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哦、所以这些话都是、透过这些家谱当中我们看神是怎样子的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哦、所以我们 就看到他神的信实、哦、那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加勒的家谱，从42-55节我们也看到神纪念的、拣选、哦、那这一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那他就记录了西斯伦的3子加勒的其他后裔、哦、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他的、讲了户尔这些，可是现在他在讲其他后裔。那在这段的家谱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名，同时 他的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地名来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的某某之主啊，他其实指某人的祖先，但是有些某某之主呢，他其实是指某城的创始人呢，有些是两者兼有的。所以对于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些地名他们大概都很熟悉，但是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历史上历代志上这里的记载其实是向这些在异族他乡漂泊了70年之久的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表明，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根的，你是有根的，你并不是那些随随便便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人，你们仍然是犹大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你是神所拣选的、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哦、那在第42节希伯伦 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曾经居住和最终埋葬的地方，也是大卫登基作王的地方，而且也是亚撒龙开始叛乱的地方哦。而西弗、马云都是希伯伦附近的城镇的名字哦。这些名字其实就让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大卫在旷野的经历哦。那有希伯伦人的拥戴，也有西弗人的出卖，还有马云人拿巴的辱骂哦。所以这样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关联起来哦。那在49节这边讲到基比亚，基比亚是以色列第一位王扫罗的老家和还有首都哦。所以这个名字呢，其实也带我们去到士师时代基比亚人的堕落，以及扫罗对大卫的这个追赶哦。在50节这边提到以法他，那以法他原文就是伯利恒的古名哦。那而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所以这份家谱他就两次的提到以法他，在19节的时候曾经提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50节。其实他这样提到两次是并非是偶然的、哦、那这个名字与基列耶林一起出现，然后也是带我们回到就是大卫他曾经把这个约柜引到耶路撒冷的历史、哦、所以这个名字和伯利恒一起出现，也是让我们在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先知这过去先知弥赛亚先知米迦对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弥赛亚会是从伯利恒的以法他而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名字其实都背后带有一些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跟作为哦。而51节的伯利恒 他是大卫王的家乡，而伯利恒和索拉、以斯陶这几个名字放在一起，其实也让我们就是知道说在士师记的时候他那个时代的惨痛历史，包括但支派他们拜偶像，然后便雅悯支派差一点灭族、哦、所以这里其实都是在提醒那些以后要回归的百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哦。而经过了这几百年以色列有王的历史之后，我们看到他们还是经历了失败，因此他们应当承认只有以神为王才是真正的一个属神的国度、哦、所以世上的人我们所人的这个的王没有办法来代替神哦。而55节这边讲说众士师家，那众士师家的这些人可能他们并不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而是基尼人利甲家的后裔哦。那他们都是负责抄写律法，后来成为律法的教师和解释者，所以从文士以斯拉的时代开始，在百姓当中其实这些文士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哦。而基尼人利甲家会使回归的百姓就联想到他们虽然是约父摩西约父的后裔米甸人哦，但是他们却被邀请一同进入到迦南，然后他们去分享神的恩典哦。那在北国以色列的时代，利甲人约拿达与耶户一起反对巴利崇拜。在南国耶利米的时代呢，利甲人因为顺服先祖的吩咐而成为神百姓的榜样。那在被掳归回之后的尼希米时代呢，利甲人马基亚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监工之一哦。所以在这一份的家谱当中，我们看到神他也特别纪念这些投靠他的基尼人哦，而把他们和犹大支派一起的来数算。所以我们就看到诶，我们明明是在讲犹大的家谱，可是中间却穿插了好像不是属于神所谓所拣选的在这个十二支派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他是纪念这些人，并且把他们并列放在这个犹大的支派一起的来数算哦。其实他在这里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今天神他其实也是纪念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的人哦。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怎样子的就是为神来摆上，其实神都是看见，神都是会纪念的、哦、而我们也因着信、哦、 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我们照着应许神当过去的应许来承受产业哦。所以在神面前忠心良善的，我们知道说必定会被神来纪念哦。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这些好像在过去好像看成是外邦人的，但是今天因着我们愿意来相信神，而我们也被神所拣选哦。所以我要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犹大家，就是犹大支派的家谱，我们看到神对选民拣选的恩典，他是绝不后悔的，而且也看到神对外邦人接纳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哦。所以我们不但看到神的公义毫不妥协，就是那一些犯罪的，神的审判临到，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来遮盖过犯哦。所以在 这份家谱当中，我们看到神他不断的去提醒百姓的软弱还有失败，也不住纪念那些投靠神的外邦人哦。那因为选民和外邦人一样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哦。所以这就如在新约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恩典真的是已经从他自己所拣选的那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已经就是延伸出去给了其他不是属于以色列人，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不属以色列人的这些外邦人哦。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这份的恩典，知道说神的拣选是对我们来说是特别，而且也是他自己亲自的来拣选我们每个人哦。所以我要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亲自所拣选的，是非常的宝贵的哦。所以 这些的拣选不是因着我们的背景还是我们的成就，并不是说因为哎呀你没什么知识，你的家境比较贫穷，我就不拣选啊，你的人比较好还是怎样子，都不是的。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至宝至贵的哦。所以神的拣选不看这一些，乃是透过神的怜悯还有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哦。所以愿我们紧紧抓住这份神的拣选的身份哦。